欢迎收听《沉睡的人鱼之家》，作者东野圭吾，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主播云天河、沈念如。第27集。若叶的爸爸在贸易公司上班，但他并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工作，只知道爸爸经常出差。瑞穗发生意外时，爸爸正被公司长期派到海外工作，所以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不清楚瑞穗虽然没有醒来，但薰子阿姨把他接回波摩家，目前薰子阿姨和外婆在家里照顾他。其实若叶也不太了解详细情况，只是听妈妈说薰子阿姨他们想要带瑞穗回家，所以就这么做了。爸爸每隔几个月就会回国一次，通常都会在日本住一个星期左右。这是若叶最开心的时光，有时候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四处旅行。若叶很喜欢个性温柔、无所不知的爸爸，所以每次去成田机场送爸爸出国回到工作岗位时，他都会在车子上一直哭。在爸爸短时间回国期间，几乎很少会谈论波摩家的事，因为很久没有见面，自己的事就聊不完了，永远不会缺少话题，当然也没时间去看瑞穗。今年二月，爸爸终于被调回日本了，新的工作地点在东京，所以他们一家三口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。爸爸说暂时不会被外派了。在一家三口的生活逐渐安定之后，妈妈问爸爸要不要去探视瑞穗。不去不行吗？爸爸显然不太想去。
因为姐姐知道你已经回国了，所以不去露一下脸也不太好。她一定会想，为什么不去看一下？而且其他亲戚至少都去探视过一次了。
但她不是失去意识，一直都躺着吗？去探视他有意义吗？
所以不是去探视瑞穗，可以去慰问一下姐姐和妈妈。
你的意思是要让你这个妹妹有面子？
你也可以这么解释。
爸爸叹了一口气，终于答应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在天气还有点寒冷的三月初，一家三口去了波摩家。薰子阿姨热情地表示欢迎，看到爸爸也一起去，似乎很高兴，连续说了好几次谢谢。爸爸看到瑞穗时，不停地表示佩服。瑞穗看起来很健康，完全不像是生病，好像随时都会醒来。爸爸的感想和大部分人一样。若叶听了也感到很高兴，爸爸和自己一样，即使瑞穗一直在睡觉，仍然很喜欢他。没想到回家之后，爸爸说的话和若叶的想法完全相反。爸爸冷冷地说再也不会去看瑞穗了。
我没办法做这种事，而且也无法赞同，那根本是你姐姐的自我满足。医生不是说瑞穗已经脑死了吗？在国外一旦知道是脑死，就会停止所有的治疗，没想到他们却花大钱让他继续活着，只能说太异常了。
若叶听不太懂爸爸说的这番话，只知道爸爸在批评薰子阿姨。
日本和外国的法令不一样，
妈妈说，
所以就利用这些法令不承认是脑死，当作他还活着是吗？他们要这么做我也没意见，只是希望他们自己去做这件事就好，不要把其他人也都卷进去。老实说，这根本是造成别人的困扰。
老公，若叶也听到了。
我认为这对若叶也有负面影响，他必须接受事实。若叶，
爸爸突然看着他，而且露出可怕的眼神。
你老实回答爸爸，你觉得瑞穗有一天会醒过来吗？
爸爸严厉的口吻让若叶感到害怕，他露出求助的眼神看着妈妈。
你不必现在问他这种事，你问他这种事做什么？
妈妈说，这很重要，必须把话说清楚。若叶，你回答爸爸，怎么样？你觉得瑞穗的病能够治好吗？
不知道。
若叶回答，他只能这么回答。爸爸听了，双手抓住他的肩膀说，
你听好了，瑞穗以后也不会醒过来，会一直像现在这样。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，但其实不是这样，他的脑袋已经空了，什么都没有想。即使你对他说话他也听不到，不管你怎么摸他，他也感受不到了。他已经不是以前的瑞穗了，只是行尸走肉。你知道灵魂吗？啊，瑞穗的灵魂已经离开了，你熟悉的瑞穗已经去了天堂。如果你想和他说话，可以对着天空说，所以以后不必再去那个家了，知道吗？
若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再度看着妈妈，希望妈妈可以帮他。妈妈还没回答，爸爸就抢先说，
妈妈心里也很清楚。
啊？
若叶看着妈妈，爸爸继续说，
瑞穗就像死了一样，但妈妈只是在阿姨他们面前假装并不这么觉得，这只是在演戏。
你不要这么说。
妈妈怒气冲冲地说，
那我该怎么说？对着明知道已经脑死没有意识的人笑着说话的行为，哪里不是演戏了？那我问你，如果你和瑞穗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，你会对他说话吗？你会和他聊天吗？如果薰子不在旁边，你根本不会这么做。怎么样啊？你倒是老实回答呀。
若叶听了爸爸的话恍然大悟，他觉得爸爸说的可能有道理。薰子阿姨不在的时候，妈妈曾经对瑞穗说过话吗？回想起来好像真的从来没有过。妈妈一言不发，好像也承认了。
若叶，知道了吗？
爸爸恢复了平静的口吻，
大家都在阿姨面前演戏，就连外婆应该也一样，全都在演戏。爸爸刚才在阿姨面前也稍微演了一下，虽然很不愿意，但也无可奈何，这就是配合演出。但我不希望你做这种事，所以以后尽可能别再去他们家了，知道了吗？
若叶想不到该怎么回答，只能回答，
我知道了。
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只剩下和妈妈两个人时，若叶问妈妈，
以后不再去看瑞穗了吗？
毕竟是亲戚，也不能完全不去。爸爸刚才也说，尽可能不要去，有时候不得不去。
到时候怎么办？要演戏吗？
妈妈皱着眉头，好像被碰到了伤口，然后说，
只要像以前那样就好。
然后妈妈又补充说，
但是这些话不能在薰子阿姨面前提起。
嗯。
若叶回答，即使不问为什么不能告诉薰子阿姨，她也隐约知道，只是说不太清楚。那天之后就再也没去过波摩家，直到今天。今天出门时，妈妈还特别叮咛，
记住喽，要和以前一样，尤其是在薰子阿姨面前要和以前一样。
我知道。
若叶回答，更何况她不知道如果不能和以前一样到底该怎么做，那反而更难。所以见到久违的薰子阿姨后，她的行动仍然和以前一样，先去看瑞穗。当阿姨和妈妈说要去客厅吃点心时，她也回答说自己要继续留在那里。阿姨对若叶的态度似乎很满意。独自留在瑞穗的房间时，想起了很多事，也想起了爸爸问妈妈，
如果你和瑞穗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，你会对他说话吗？ 当时看到妈妈没有回答，她觉得很难过，但她同时发现了一件事，自己不也一样吗？当薰子阿姨不在时，若叶觉得自己也很少对瑞穗说话，或是触碰她的身体。她无法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，只是并不是像爸爸说的那样是在演戏。如果说完全不在意薰子阿姨的眼光，就变成在说谎了。但自己和爸爸不一样，并不讨厌对沉睡的表姐说话，而且发自内心的希望表姐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。他觉得妈妈应该也一样，不光是妈妈，大部分对瑞穗说话的人应该都一样，应该都不是像爸爸说的只是在演戏而已。虽然如果要问他不是演戏到底是什么，他也答不上来。他正在想这些事时，生人走了进来，他也好久没见到比他小两岁的表弟了。他手上拿着小型游戏机，一进房间就邀若叶一起玩。若叶也觉得生人上小学后看起来好像一下子长大了，但似乎并不是因为这个让人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一会儿，若叶就发现了原因，因为他根本不看他的姐姐一眼。若叶问生人这件事，生人有点不高兴地回答说，
那已经没关系了。
什么没关系了？
若叶问。生人低着头小声地回答，
姐姐的事。
为什么？
因为她已经死了。
听到生人的回答，若叶再度感到震撼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连表弟也已经放弃，认为姐姐醒来只是梦想而已吗？只有在妈妈面前演戏，假装梦想还可以实现就好了吗？若叶没有说话，她无法对生人说没这回事。对已经从梦中醒来的少年，说什么都是白费口舌。
我们去那里吧。
生人说。
我不太想在这个房间。
于是他们一起去了妈妈和薰子阿姨在吃点心的客厅，结果就发生了刚才的那些事。若叶一直提心吊胆，很担心生人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所以当他说那些话时，才会脱口对他说这件事不可以说出来。结果薰子阿姨生气了。若叶心情很沉重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虽然妈妈说过一阵子阿姨的心情就会平静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若叶觉得没这么简单，阿姨绝对不会忘记今天的事。无论若叶多么努力对瑞穗说话，她是不是都觉得只是在做样子而已？若叶觉得自己破坏了重要的东西，做了无可挽回的事，这种想法在内心慢慢扩散，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无论任何人说什么，自己都必须和瑞穗站在一起直到最后。他内心充满了这种决心，虽然这个决心来自很多因素，但最重要的因素是若叶觉得瑞穗可能代替自己牺牲了。他回想起那天去游泳池的情景，他不太记得意外当时的详细情况。得知瑞穗溺水之后，他的脑子里就一片混乱，什么事都搞不清楚了。但是某些事还是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碎片中。那年夏天，若叶的手上戴着戒指，那是用串珠做的戒指，放暑假之前，幼儿园的好朋友送了他这个戒指，他很喜欢。去游泳时，他也戴着那个戒指游泳。瑞穗看到他的戒指，也说很可爱。他和瑞穗玩得很开心，两个人比赛谁可以长时间在水里憋气。在玩的时候，他的戒指不小心掉了。他完全不记得戒指到底怎么会掉的，
只记得浮出水面时，戒指不小心掉落水底了。若叶啊了一声，慌忙沉入水底。他发现身旁的瑞穗也潜入水底，瑞穗可能看到自己戒指掉落了，戒指掉在泳池底的网上。若叶急忙想要捡起来，却没有抓到，结果戒指反而掉进网子的洞里。若叶想要拿出来，但戒指卡住了，怎么也拿不出来。瑞穗也在一旁帮忙，但也拿不出来。不一会儿，若叶感到呼吸困难，浮上了水面。当时鼻子吸了大量的水，他痛得不得了，游到池边擤鼻子。算了，只能放弃戒指了，到时候再向朋友道歉就好。若叶稍微平静后看向四周，却不见瑞穗的身影。他正觉得奇怪，妈妈也同时跑过来问他有没有看到瑞穗。他无法说明清楚情况，只回答说瑞穗突然不见了。周围的大人都紧张起来，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说有人沉在水底，然后把瑞穗的身体拉了上来。之后的记忆相当模糊，只记得事后听到瑞穗可能是因为手指卡在池底排水孔的网上，导致无法挣脱时感到很害怕。当若叶感到呼吸困难浮出水面时，瑞穗应该也一样，但因为手指拔不出来，所以无法浮上水面。不知道他当时有多么痛苦。如果自己浮上水面后立刻关心瑞穗，告诉周围的其他人。在医院再度看到瑞穗时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洞，自己犯下的错夺走了表姐幸福的生活，这是他至今不敢告诉任何人的秘密。何昌正在银座知名的玩具店内叹气摇头，眼前的玩具琳琅满目，但他不知道该选哪一个。三个月前，他在为瑞穗和生人挑选礼物时请教了店员的意见，伤透了脑筋，还以为至少有好一阵子不必为这件事烦恼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又重演了。他无法否认是自己太粗心大意了，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知道会有这种事，因为工作太忙，他完全疏忽了。上周末收到薰子的电子邮件，下周六要为生人举办庆生会，希望他能够腾出时间。虽然生人的生日是下下周的周一，因为想要邀请学校的同学来参加，所以改在周六举行，时间也特地安排在中午，和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庆生会。光是想象这种状况，心情就很沉重，但只能做好心理准备。因为薰子说，只要向小孩子打声招呼就好，因为想要让同学看到父亲假日在家。既然他这么说了，何昌当然无法反驳，而且他也有点担心生人。虽然和以前一样，只能隔周见到生人一次，但生人最近看起来有点不对劲。他经常躲在自己房间，吃饭时也不太愿意与何昌说话。虽然薰子说没事，但何昌还是很在意。也许随着生人慢慢长大，对父母的分居有什么想法。果真如此的话，他要更努力地做一些父亲该做的事。他在玩具卖场逛了一圈，仍然想不到什么好主意，只能再度向店员求助。和店员讨论了很久，最后选了法国进口的拼图游戏作为生人的生日礼物。因为之前曾经听薰子说，生人很喜欢玩这一类游戏。他拎着纸袋拦了出租车，前往广伟的家。一看手表，时间刚好。薰子在电子邮件中说，希望也可以邀请何昌的父亲一起参加。因为生人已经上小学了，所以今年的庆生会想要办得热闹一点。何昌打电话给多金朗，多金朗的回答一如预期，
去参加，刚好那天有事儿，而且周六父亲不在家可能不太妙，但没有小孩子会觉得爷爷不在家很奇怪。虽然我很想为小生的生日庆祝，但我会把礼物寄给他。
多金郎显然只是不想见到勋子，他仍然对他感到不满。何昌只回答说：
知道了。
出租车快到家时，看到一对母女走向相同的方向，何昌请司机停车，打开了窗户，叫了一声美晴。美晴转过头，张开嘴巴啊了一声，向他欠了欠身。何昌立刻付完车钱，下了出租车。
哦，你们也收到邀请了吗？
何昌走向他们母女问道。原本以为会立刻听到肯定的答案，没想到并不是这样。
是我问姐姐小生的生日有什么安排，因为姐姐每年都会用某种方式为他庆生，姐姐说会邀请小生学校的同学举办生日会。我问姐姐我们可不可以在庆生会时把礼物送过去，姐姐说那也没问题。
不知道为什么美晴说话有点吞吞吐吐。何昌觉得奇怪，勋子希望庆生会很热闹，所以打算多金朗一起参加，但为什么不邀请美晴他们？